第二十二讲，庄稼与葡萄的收割，启示录书第十五、十六两章。听众朋友，今天要跟您分享启示录十五、十六两章。在还没有讲以前，我先要把启示录第十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讲到收割庄稼跟葡萄的事提一提，然后十七到二十节那个地方讲到葡萄的收割，庄稼的收割是上帝将义人或者是为主寻道的人接到天上，葡萄的收割是神对恶人的审判。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一二节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我们看见这里有一批的人是站在玻璃海上，这些人是生了兽和兽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表示这些人是忠诚为主耶稣在大灾难当中受苦忠心尽职寻道的，然后被主耶稣基督接到天上。那些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而这一些人是得救并且得胜的人，是蒙恩的人，有火掺杂是表示他们经过火炼的试验成为精金。第三节第四节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灾成灾，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他们在赞美上帝奇妙的作为，救他们脱离敌基督的手，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这些人也是圣洁的，因为他们站在玻璃海上是透明的，在上帝面前是没有瑕疵的，因为火炼过的精金，感谢主，他们没有瑕疵。苦难能够使他们成圣，使他们更加的圣洁，正如彼得前书第四章一节到第二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常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我们经过苦难的磨练之后，使我们能够与罪完全脱离了。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五节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这是最后一次提到殿，上帝再一次纪念他跟犹太人所立的约，要照他的约来实行。在第六章我们看见在祭坛之下有人祷告上帝说，上帝啊，你还不替我们伸冤吗？上帝要他们安息片时，拿白衣给他们穿，一直等到被杀的人数目满足了。现在上帝纪念他与选民立的约，执行审判那些苦待选民的人。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神说，凡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凡为你咒诅的，我要咒诅他。 所以在世界上的国家苦待犹太人的都要受到责罚。今天在美国道德情形是相当的败坏，但是因为美国曾经帮助以色列复国，所以神祝福这个国家。愿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也纪念神的百姓，恩待他们。启示录15:6-8说，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梳着金带，四活物当中有一个把撑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就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灾完毕了。这个时候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神是那么至圣可为的，连天上的圣徒们都不敢进殿，一直等到神的愤怒过去。今天我们侍奉主耶稣的人，在神的面前应该要何等的圣洁，天天在地上敬拜侍奉神，有一天我们也要到天上永永远远的敬拜侍奉神。启示录16:1-2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称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就去了，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一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从第16开始，是后3.5年的灾难开始了。因为从这一章开始的灾难是非常厉害的，在启示录书8:9是天使吹号，这灾难是比较轻微的。现在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第一支号吹响之后，是1/3的树跟一切的青草都被烧了。第一个碗倒下来之后呢，人身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从这里看见神公义的审判已经临到人类的身上。第二号吹响的时候，1/3的海变成血，而第二碗倒下来的时候，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支号吹响的时候，1/3的水变成苦的，它不能喝。而第三个碗倒下来的时候呢，众水的泉源都变成血了。因为1/3的水变成苦的，还有一些水可以喝，现在所有的水源都变成血了，就没有办法可喝了。第四支号吹响的时候，日月星的光消灭了1/3。第四个碗倒下来的时候呢，日头热得不得了，是用来烤人的，而这些人就亵渎天上的神。我们看见一件事，庄稼收割之后，一人被提到天上，在那里赞美神，而葡萄收割却没有人悔改，反而亵渎天上的神。主耶稣说，在黑暗当中的人要咬牙切齿。这些恶人虽然在黑暗当中，仍然恼怒天上的神。愿主怜悯我们，今天是恩典的时代，如果还有人没有悔改信主耶稣的人，可能你在世上的这些日子受了许多的苦，苦难使基督徒更爱主，也许苦难使你更恨恶上帝。但愿圣灵感动你的心，让你知道天上的神是爱你的神，他不愿意叫你永远受刑罚。现在你有苦难，是让你警醒过来，叫你看见基督徒在苦难当中还是那么的爱主耶稣， 也许可以使你的心软化，你悔改归向上帝，能够救你脱离永远的刑罚，永远的苦难。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朋友们，今天还是神给我们恩典的时期，应该赶快悔改信主耶稣。第五支号吹响的时候，蝗虫来伤害人类，叫人求死不得，求生不能。第五个碗倾倒下来的时候，兽的国就黑暗了。上帝先要击打低嫉妒的权势，这里是字面意思的应验，或者是象征的应验呢？我不敢确定是哪一个，但是在我看来，两种都有可能。上帝要击打低嫉妒的权势。第六支号吹响的时候，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马丁有20000000。我想这四个使者是四个魔君。在但以理书说到，但以理祷告21天，天使来对他说，他被波斯的魔君拦阻。这四个魔君，一个是巴比伦，第二是波斯马代，第三个是希腊，第四个是罗马。这四个魔鬼可能是上帝将他们关在伯拿大河，现在释放他们，因为这是最后一次对付不幸的反抗的世界。他们到全世界的君王那里去，告诉他们要预备打仗。预备打什么仗呢？就是哈密基多顿的大战。在第九章就是讲哈密基多顿大战的预告，16章这里也是一个预告，哈密基多顿大战快要来了，这是四个魔君发动的。在末后的时代，魔鬼的权势非常大，这一次的大战不是国与国，或名人跟名人打仗，而是上帝跟撒旦魔鬼打仗。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在第六晚和第七晚的时候，上帝还有一次怜悯的机会，恩典的机会。在16章、15章说，看啊，我来要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吃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在这里上帝再一次的警告，他劝告已经信靠主耶稣的人要警醒。可能有一批的人还没有跟从受，但是心里犹豫不决。上帝告诉他们，我很快就要来了。上帝叫我们等候他的人要警醒。关于看守衣服免得吃身而行，叫人见他的羞耻的有福了，这一句话我曾经在一本书上读到，说到在犹太人当中有一种常常有的例子，那就是利未人在圣殿里要守望，另外有一个是监督这些守望的人。有一次夜里，这一位监督他出来巡视，看见有一个利未人在守望当中睡着了，他就把这个守望的人的衣服拿了去烧掉，并且将他赶出殿。当这一个守望的人吃身回家的时候，大家都看见并且嗤笑他，说他是不忠心的人。所以我们对于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要警醒等候主耶稣再来，免得我们的衣服被人拿去了，将来见主耶稣面的时候就要吃身。我们应该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再来，保守自己圣洁，在主耶稣的面前自洁，脱离罪恶的事情。让我们来迎接圣洁的主，见他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吃身露体，我们就不至于羞愧了。听众朋友，在我还没有跟您说再会之前，我要把启示录书第15章第1节 到末后这一节的圣经再读过一遍，一共只有八节的圣经，然而里面有宝贵的意思，我们在深深的思想。启示录书第十五章，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生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听众朋友，但愿上帝赐福他自己的话，也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反复思想，可以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今天就跟您思想到这里，下一启示录第二十三讲，启示录书第十五、十六两章，如何选择，如何分别。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来思想启示录的时候了。愿上帝赐福我们下面这一段的时间，使我们从当中得到上帝所要给我们的真理。上一次已经将庄稼的收割和葡萄的收割跟大家分享过了，今天接着启示录十五、十六两章来指出，我们要传全备的福音，要使世界上的人做聪明的选择，要使基督徒有聪明的分辨。在大灾难的时候，天使已经把永远的福音传给地上的人，劝人在神和兽之间做一个聪明的选择。凡是跟随兽的是恶人，将来要接受大审判，站在神这一边的像麦子一样，神要收入仓库，享受永远的福气。所以在大灾难当中有两种的人，站在神这一边的人是义人，站在魔鬼那一边的是恶人。今天上帝对世上一切的人也是如此，好像在伊甸园里一样，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放在亚当和夏娃的面前。生命树是代表永生，站在神这一边的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选择分别善恶树，那是站在魔鬼那一边抵抗神的，是要得永远的死亡。上帝将永生永死摆在世人的面前，圣经上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反而有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其实罪人蒙恩得救只是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选择上帝，接受上帝所预备的救恩。什么是信心呢？上帝说，你是罪人，不能救自己，但是我已经替你预备好了一个方法，我的儿子替你死了，叫你回到我的面前来， 一切的罪得到赦免，你就可以做我的儿女。你就说，神啊，我知道你不会说谎，阿们。我感谢你，如果是你这样的话，你就得救了。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呢？永远不得赦免呢？那就是你一直不要神的救恩，坚决的弃绝，你把神当作是说谎的。约翰一书第一章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你敢在神的面前说我没有罪吗？那你就是说谎的。神永远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如果你决定的心智不要神为你预备好的救恩，神绝对不会勉强你。神造人是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他没有造一个机器。神有意志，他也把意志赐给了他所造的人，和他自己一样，他永远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但是魔鬼霸君要夺去你的意志，勉强你顺服。所以启示录第22:17说，圣灵和心腹说，来呀，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主耶稣，只要你愿意就够了。可惜世人不愿意，连他特别选召的百姓犹太人也不愿意到他面前接受白白的恩典。主耶稣的心是何等的伤痛啊。马太福音23:37，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的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呀。看哪，神的儿女，神的选民哪，神在呼召你回到他的怀抱，回到他的翅膀底下。永生的神，爱你的父，愿意收留你。虽然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你常犯罪作恶，我仍然爱你，我愿意怀抱你。你虽然犯罪作恶，有我儿子已经为你死了，他还清了你一切的罪债，我愿意将你的罪一笔勾销，不再纪念。这是希伯来书8:12所说的。神说，我向你别无所要，只要你愿意。启示录27:17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说，只要你愿意，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可以得白白的救恩。主又对那些已经信的人，也许是许多年信主仍然活在罪中的人说，只要你愿意，我就收留你。正像有一首诗歌所说的，哦，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超诸天，深大地狱，长阔高深，举世无同，永远坚定是永远不变，天使圣徒颂扬。请看启示录书15:2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生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这一般人是拣选上帝啊，死也不拜兽的。这里没有说他们被杀，只说他们站在玻璃海上，就是天上的宝座面前，在那里弹琴唱歌。我们再看启示录20:4说，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的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跟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有些人不肯拜兽和兽像，以至于被杀，另外有一批人不肯拜兽，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被接到天上去。有人相信在大灾难里会有一批一批的圣徒被提。启示录第七章说有数不过来的人被提，第十四章说有144,000人被提。在第15章这里，这一批被提的人是很有福气的，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被杀之苦。但是为道舍命的人，他们算是配得过的。请注意启示录第20章4节说有两批人都复活了。第一是那些因为给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第二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同作王1000年。这是第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就是那些抵挡上帝的人，他们还没有复活，一直等到那1000年完了。照启示录20章4节所说，这站在玻璃海唱歌的有以上所说的那两种人，他们同声唱摩西和羔羊的歌。摩西的歌是以色列人过红海被救脱离法老王的手，那是预表主的救恩。这些人也唱羔羊的歌，是赞美神的预表成为事实了。启示录第15章3节他们唱诗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我们要确实知道神的作为是又大又奇的，而且他的道路也是一哉成哉。魔鬼的作为有时好像是大，而且叫人惊奇。譬如在启示录第13章，他叫偶像说话，又为那死了的兽造一个像，叫兽有生气能够说话。这在世人的眼光看来真是又大又奇，但是不久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因为他的道路是不义又不真诚。但以理书第9章27节说到敌基督在一期之半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我们知道敌基督的是魔鬼的代表，他是不义的，不讲信用，满口是谎言，像他的主撒旦魔鬼一样，是说谎之人的父。这敌基督的在大难前3年半，就是一期之半，跟犹太人坚定盟约，替他们造圣殿，恢复旧约一切祭祀与敬拜的仪式。3年半过了，他就毁坏盟约，将污秽之物像猪啊等啊这个献在祭坛上面。犹太人一定反抗，然后他就大行屠杀。这件事在主后70年有一次小小的应验，将来还要大大的应验。主后70年有一个罗马的皇帝替犹太人修圣殿、立祭司、恢复旧约一切敬拜的仪式。后来他翻脸无情，大行屠杀犹太人，并且将其余的人掳去了。他这样做是骗犹太人的钱，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此我们看到魔鬼的道路是以谎言欺诈为基础的，是不义的，也是不真诚的。请注意但以理书第9章27节称他为那行毁坏可憎恶的。是的，魔鬼的道路不单是不义，而且是污秽的。所以神的儿女啊，你在末世要辨别是非，勿要站在主耶稣的这一边与撒旦魔鬼征战，不要见了歧视你就信，勿要传福音，并且要传全备的福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传的是全备的福音。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福音，第一 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然后保罗用种种的方法证明主耶稣果真是复活了。他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中，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要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保罗所传的福音包括主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他足足证明主耶稣诚然复活。因为主耶稣一次曾经向500个人显现过，如果只有一个人看见，可能说他的眼睛花了，有10个人也可以勉强说看得不清楚，但是不可能同时有500个人看见复活的主都看错了。所以保罗证明主诚然是复活了。许多人以为保罗所传的福音到主耶稣复活就停止了，这是很大的错误。因此你到各教会去听到，你很少听到主耶稣再来的信息。魔鬼最恨的是主耶稣的宝血与主耶稣的再来，因为这两件大事是他的羞耻，宣布他的一败涂地。请看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到54节，说，我如今将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你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这里保罗仍然在传福音的最后一个阶段，最光荣一段，我们信徒与主耶稣一同得荣耀，唱凯歌是最高峰。传福音的使者啊，你如果只传讲主耶稣的死和复活，不讲主耶稣再来的佳音，那你只是传了一半的福音。请你记得，启示录这一卷书不讲别的，只讲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佳音，并且这是一卷唯一带着应许的书。主耶稣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是启示录1章3节所说的话。主耶稣在启示录22章18-19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儿。有人念了这两节的圣经，就不敢讲主耶稣再来的道，尤其是启示录这一卷书也不敢讲了。但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全部启示录，每字每句都是非常紧要的，不要因为照人的意思讲不过就回避不讲，也不要加上什么，因为神的话、神的预言句句是精炼的，你照着神给你的亮光讲，不明白的就坦白地告诉人说，这一部分我不懂。预言好像山峰一般，你在远远的地方看，只看见前面的一排山峰，你走近一点就看见更多的山峰，再走近一点有更多的山峰出现。当我讲启示录和但以理书的时候，我常常对听众说，我绝对不敢说我讲的是最后的亮光，如果有人讲的跟我不一样或比我更清楚，我愿意向他学习。彼得后书1章19节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书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 诚心在你们心中出现的事才是好的。我们要细细的查考预言，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我们心中出现。那是什么意思呢？诚心就是指主耶稣，主耶稣借着他的灵使预言大发光明在你我的心中。换一句话说，注意，耶稣面对面的要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有人对我说，你不要向慕道友传讲主耶稣再来的道理，因为他们不懂，以为你是在讲封神榜呢。我说我要讲，因为那是救恩的高潮，最荣耀的一部分。是的，慕道的朋友可能不懂，也不相信，他们今天可能讥笑当作耳边风，有一天我们果真被提了，将来可能有数不过来的人在大灾难当中要信主并且得救。今天讲主耶稣再来，能够叫这数不过来的人蒙恩呐、啊！所以我们要传全辈的福音，要讲主耶稣的再来。现在让我们再看启示录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所说的，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事之主啊，你的道路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他们从心里唱得胜的凯歌，像当初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唱得胜的凯歌一样。启示录十三章第四节说，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农，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啊，谁能与他交战呢？许多地上人都稀奇，跟从敌基督的，崇拜他为世上空前绝后的大伟人。他的军力强大无比，他是世界的舵手，大家都拥护他，唯有那些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不肯拜他。所以他们能在天上唱得胜的凯歌说，神啊，谁敢不敬畏你，谁敢不将荣耀归给你呢？谁敢不敬畏神，不将荣耀归给神呢？不敬畏神的只有灭亡。现在我们来看天上约柜的圣殿。启示录第十五章五到八节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里出来，穿着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当中有一个把撑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陆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就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把所降的七灾完毕了。神的审判都是从神宝座那里发出来的，在这里是从圣殿出来的。殿里面有约柜，神的约柜象征他与人立约，用厚恩待人。人犯罪离开神以后，神替人预备救恩，呼召罪人，好像让子回家。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保罗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接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从殿中出来，表示神没有忘记他用主耶稣的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约柜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的路，约柜象征主耶稣与人同在。神把他的独生子差到世上来替人死，叫凡信的得以称义。在大灾难期间，神仍然纪念他的恩怨，神不停的施恩，差遣人来传福音，两个见证人，十四万四千人，又有天使劝人赶快悔改，但是人还是不悔改。第九章二十一节说，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所以神从殿里出来，叫七位天使把碗倒下来，这是神大怒的碗。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之神的名，而且不悔改。神仍然恩待世人，借着福音使者劝他们与神和好，世人仍然不悔改，所以神就用大灾难来使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仍然不肯悔改。最后神就叫这些最大的灾难将他的愤怒道尽了。这是大而且奇的灾，我们在启示录十六章会看见这七碗所提的跟埃及的十灾有相似之处，比如说水变血、生疮、日头变黑等等，七碗跟七号之灾也有相同之处，但七碗的范围更大更厉害。但愿主使凡听见今天信息的人向他低头下拜，开口祷告说，主啊，请收留我这个罪人，这样你就必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听众朋友，今天就跟您思想启示录的信息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会。愿上帝。启示录第24章，启示录书17章，大巴比伦的真相与他的沉沦。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来一同分享启示录书的时候了。启示录第17章跟第18章是插入的2章，其实启示录第19章是继续第16章的。在主耶稣还没有跟他的真教会举行婚礼之前，约翰将他所看见关于这个假教会组织的意象记录下来。请看17章第1节到第6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遍体有邪毒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杯，金杯是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吸气。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兽和第13章所讲的是同一个兽，是指着罗马大帝国。妇人是末后的时代假宗教的大联盟，也得到政权一时。他额上的名字可以使我们知道他是谁。首先我们必须回到旧约里面，找出那物质的大巴比伦城是怎样的兴起，又是怎样的被毁灭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帮助，物质的大巴比伦也可以给我们关于启示录所说灵异的巴比伦一些的亮光。在创世纪第10章看到灵路是大巴别塔的创始人，他是那个时代离道反教的大首领，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他猎取人的灵魂离开耶和华的面，他召集了一般群众跟随他反抗神。神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面，林路却说，让我们造一个塔，塔顶通天，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团结就是力量，这塔成为雄伟出名的中心，凡是抗拒上帝的人聚集的地方，它起名为巴别塔。 意思就是神的门，神将它改为巴别，意思就是变乱的意思。这座塔的材料都是以假代真，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巴别塔的特性就是仿效的。预言常有双关的应验，那无知的巴比伦已经是真的写照。启示录所说的荣耀辉煌、富贵荣华到了极点，但是也真的被毁灭尽尽了。灵异的巴比伦，或者是说奥秘的巴比伦，有一天也要像那物质的巴比伦一样的败亡。我们用一点时间研究巴比伦城为何被称为奥秘的巴比伦，又称为淫妇。为什么称它为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亲呢？因为灵路所代表的反抗上帝的精神，就是在示拿地巴比伦开始的。他造天路和开通天门，要召集世人共同传扬自己的名声。在末世这一种精神再出现的时候，全世界要成为一个国家，再造一条通天之路，不要上帝。他们说神死了，人高抬自己的名声要做王，人要管理世界，其实是魔鬼透过人来管理世界。这就是巴比伦的真相，这个国家就是巴比伦。因为巴别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是灵路的所设立的，灵路反抗神，自己设立的宗教，造自己的像，又造他妻子的像，称他为女神，替他造一个庙，称他儿子为救世主，创立母子教，后来把这个假宗教传到了世界各地上去。以西结书中说，以色列人说，我们要拜天后，向天后烧香，我们的丈夫也同意我们来拜天后。中国有观音菩萨、天后娘，非洲人也拜女神，天主教也称为母子教，圣母玛利亚是他们的偶像，还有以弗所人所拜的大女神雅蒂米也是从巴比伦传去的。那城里造偶像是很大的行业，银匠迪米丢是那个行业的首长。因为保罗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迪米丢就用这一句话耸动全城，说保罗冒犯了大女神。这个大庙被毁坏了多次，又重新建造起来多次。这个庙是世上最大的宝库，金银财宝不计其数。那个庙有200多根柱子，都是用金子包的，每一根柱子是一个王子王孙所献的。所以巴比伦的异教邪风和反抗上帝的精神是玷污了整个的世界，所以上帝憎恶巴比伦。这个奥秘的巴比伦的毒素毒死了千千万万的人，叫他们过的是野兽的生活。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如果你的人生单单只靠食物，那你就不是过人的生活，而是过兽的生活了。启示录和但以理书的预言都称低基督的与假先知的为兽，他们不是人，乃是兽，他们是属于鬼魔的，魔鬼透过他们来行事，魔鬼当他们的主人，他们以为自己是主人，自己做王，其实他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邪灵。人不是将来下地狱，人今天就是在地狱里被魔鬼管辖，真是可怜。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现在让我们来研究这17章的大淫妇是谁。我们可以替他起个名字叫假宗教的大联盟，就是奥秘的巴比伦的别名。我相信这个假宗教大联盟的领袖是那称为母子教的天主教，他是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就是第3节所说的骑在 朱红色受伤的那个女人，坐在和骑在都是表示这个女人控制重水和那兽。这个女人不但作为假宗教大联盟的大权，连世界上最大的政治领袖就是那兽也暂时要附在他的手中。请看17:12-13说，你所看见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跟手同得王权，像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十角，十是完全的数字，十角就是世上所有的君王将权柄交给兽，兽成了政治的大领袖。他知道这个女人在宗教界掌大权，所以兽假装伏在女人的权下。等到有一天，这个女人所赎的各国和一切的财富通通归给了兽，然后兽和世上的君王就联合起来消灭他。16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必与兽来恨这个淫妇，使他冷落之身，也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这兽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所说的那大象的十个脚趾头。所以很多解经家认为，将来古罗马疆土中要产生十个国家，从其中要出一个敌基督的救世者兽，这兽要统一天下，做世界政治、宗教、财政的大领袖。有一天，敌基督这一个政治大领袖说，我将你们犹太人高抬在诸国之上，替你们造圣殿，尊敬你们的上帝和宗教，这样一来，犹太人岂不就心悦诚服地投靠他吗？以他做王了吗？然后他就翻脸无情，使祭司和贡献的事停止，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人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于是犹太人反抗，他就大肆屠杀，正如圣经上所说的，他必折磨圣民，必改变节期与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启示录17:3-4形容大淫妇的光景，说他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角十头，遍体有亵渎的名号。他穿的是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中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他淫乱的污秽。这一个宗教大领袖是与那亵渎上帝的兽同流合污，他是非常爱世界的，手中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淫乱的污秽。杯是享受，他的享受是犯罪，像猪在泥里面滚来滚去。他喝醉圣徒的血和为主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更正教的时代，无数的圣徒为主流了血，更正教以后又因为反抗天主教，有千万的圣徒被杀了。我看这个女子就是将来宗教大联盟要以天主教为首。我在《教会历史》这本书中读到了一段说到天主教异教裁判所，读的时候真是叫我不寒而栗。这天主教的异教裁判所是教会的法庭，它的目的在铲除一切反对罗马教会的人，对有嫌疑的人逼迫口供，使用飞行残酷的没有什么可以比的刑罚，又分为没收财产、监禁、放逐和死刑等等，这些的刑罚都是由政府来执行的。天主教如何来解释这种残酷的行为呢？他们的理由是，天主教是唯一的真教会，在他以外别无救恩，人民被更正教的异端引入了歧途，所以教会有责任要把这种迷途的人引回来。异端在教会团体之内好像人身上有毒疮一样，铲除异端 就如在人的身上动手术，割去那个毒疮，是会有痛苦的。这就是天主教对他的残酷的行为所做的解释。我将这些事实讲解出来，是要各位弟兄姐妹警醒。要知道，启示录十七章所说这女人的行为，已经有一个小小的应验在这更正教的时代了。十七章第七节，约翰要将这女人和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我们。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天主教以罗马作为根据地，罗马城有七座山。所有宗教最有势力的是天主教，他们最富有，各地方都有他们的产业、房屋、钱财，所以他所穿戴的都是十分的富丽堂皇。信仰纯正的基督徒不跟他联盟，就要被杀害。他喝足了他们的血。女人跟兽合作，就是假宗教利用兽的政治势力来压迫千万人，要人来崇拜他、拥护他、归附他、与他联合。不与他联合，就要被杀。兽让女人骑在他身上是暂时的，不过是要号召假宗教的信徒来拥护他做王。妇人坐在水上是什么意思呢？十五节说，你所看见那淫妇所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国多方。这多民多国多方是世界性的，不仅是罗马复兴，敌基督掌权的时候，假先知叫全世界的人要拥护敌基督做王，要做世界的王，要做世界的神。请看第八节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这一个兽根据十三章的第一个兽是同一个兽，它受了不可医治的大伤，大概是被人暗杀了。他就模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不过主耶稣是活到永永远远，而这个兽呢，只是暂时的活着，将来仍然要归于沉沦。将从无底坑上来，魔鬼是从天上败下来，魔鬼是无底坑的王，又是无底坑的使者。魔鬼进入被杀的敌基督的身上，他就成了魔鬼化身的人，好像魔鬼一样的诡诈能干，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十七章第八节说，全世界的人看见这死而又复活的兽，就稀奇跟从他敬拜他。但是他不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的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他只是先前有现在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第七位一同归于沉沦。第八节的经文要跟第十节一起来看才能够明白。第十节说，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五位王就是亚述、埃及、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已经过去了，罗马是第六位，在约翰的时代还有。第七位是这敌基督的，跟第八位同列，因为他就是第七位受死伤，被魔鬼附上，有暂时的存留，终将归于沉沦。请看十七章第十四节说，他们与羔羊征战，他们是谁？是敌基督和全世界各国各民各方各族的人。纵然全世界都与我们为敌，但是主耶稣和我们站在一边，胜利是我们的。请再看第十四节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我们不用打仗，只需要 跟在主耶稣的后面，他的胜利也是我们的。今天我们在世上也是如此，我们天天只要忠心跟随主耶稣，打仗的是主耶稣自己，他必得胜，时时得胜，不断的得胜，我们只要跟随他就行了。赞美主。启示录第25讲，启示录书第18章，经济大集团的毁灭。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一同思想启示录书的时候，愿主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真理，让我们从这一章圣经里面得到帮助。在启示录第17章，我们已经看见奥秘的巴比伦是宗教大联盟，又将政治权力操在他的手里面。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要看见这个大淫妇又操纵了全世界的经济商业，他崩溃了，世界的经济商业也跟他一同崩溃。18章是在形容他崩溃的那一种情形。请看第18章第一节到第3节说，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大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缺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世上君王与他行营，地上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这里说到经济商业的巴比伦倾倒了。我们再看第17章18节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世上众王的大臣，那妇人是淫妇，她是奥秘的巴比伦，她用假宗教来迷惑世上的人。什么是属灵的淫乱呢？就是不专心爱主和爱世界。比如说一个女子许配了丈夫，她却又去另外爱了一个男子，那她就是淫妇。雅各书4章第4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凡贪爱世界与世俗为友的人就是淫妇。约翰一书第2章15节到第10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既不爱父，当然也不爱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你不爱那为你死而复活的主，你是主耶稣的心腹，他爱你为你舍命，你不爱他，那你就是淫妇，和这一个淫妇一样。凡遵行神旨意的人，他就永远长存。爱世界的人要与世界一同灭亡，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天使宣布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可憎之缺鸟的巢穴。物质的巴比伦确实已经毁灭了。有一位牧师写了好多书，他劝信徒要从世界分别出来，不要像巴比伦做属灵的淫妇。在这个主题上，他讲了一件他亲自看见的一个经历。有一次他到巴比伦的附近旅游， 有人告诉他可以到旧巴比伦去打猎，因为那里的野兽很多，他就雇了一位向导，启程到了那个地方安顿下来，预备去打猎。那时候太阳快要下山了，那位向导就开始收拾一切的行李，准备要回去了。那位牧师就说，我们刚到不久啊，现在正是打猎的时候，怎么要回去了呢？那个人说，你就是多给我钱，我也不能在这里再待下去啊。你看见那些破败的建筑物吗？那些洞里都住了各样的凶暴污秽的鸟兽啊。太阳一下山，他们就出来了。我们都不够做他们的食物呢。他看见这样的情景，就想起启示录书第28章所描写的巴比伦倾倒的事，一字也不差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可见神话语是有权威的，所以屋子的巴比伦大城确实已经受了审判，这属灵奥秘的巴比伦也会如此的毁灭。本章第二节说，奥秘的巴比伦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秽可憎的雀鸟的巢穴，这象征各种的异端、假道理、偶像和许多邪道都是从巴比伦而来。现在撒旦的教会遍满了天下，听说美国在5年以前有400多间的撒旦教会，这些撒旦教会也是发源于巴比伦。关于撒旦教会，在洛杉矶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发生在洛杉矶外围的一个城市，有一间的大教会，会有几千人，他们有400-500个牧师。有一天，有一个年轻好奇的牧师走进一间撒旦的教会坐下，台上主持聚会的人就说，今天有反势力，再三这样说，这位年轻牧师就站起来说，我就是那反势力，我信耶稣基督。他一说这话，全会众都在地上爬起来了，好像那个蛇一样的在地上爬。可见主耶稣的话是对，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且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这是路加福音第10章19节所说的。我们如何来断定他是假宗教、属于魔鬼一伙的人呢？凡是属于假宗教或奥秘巴比伦的宗派，是不讲主耶稣宝血的，不讲主耶稣再来的。他们可能承认耶稣是圣贤当中的一位，是先知，是圣洁的神人，应当效法他，但是绝不讲他是救主，并且为我们流血赎罪，也不讲耶稣基督神而成为肉身。撒旦的使者也使用圣经，因为撒旦自己也用圣经的话，不过他是断章取义、强词夺理的。他多半说主耶稣是被造的天使中的一位，他们不承认主耶稣与神同等，他们多半说主耶稣的救恩不够救我们，还要加上一些善行。我们要记得以弗所书第2章8节-10节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本是罪人，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也因着信。信是什么意思呢？上帝说，你是一个罪人，没有办法救自己，我替你想出一个办法来，我的儿子替你死，担当你的罪。我们就对上帝说，上帝啊，我信你不说谎，这就是信。我们蒙恩得救，完全是上帝所做好的，白白给我们的，请你注意，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神要救人的时候，第一要把他的骄傲除去，如果有人要拿他的行为来换救恩，那是神所憎恶的。所以上帝说，巴比伦是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缺鸟的巢穴。第十八章第二节，上帝说他是可憎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不至于悲哀。他从来没有为罪悲伤过，以为自己是尽善尽美，福贵荣华，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成为可憎恶的。为什么该隐的祭物不蒙神的悦纳呢？因为他献的是土产，拿自己工作的成就来献给神。他与亚伯一样，听见他们的父母如何犯罪，神杀了一个牲畜，用皮子做衣服遮盖他们吃生的羞耻。亚伯听了就动了敬畏的心，深深知道自己是罪人，只有带着血才能够见上帝。他献上一只羊羔，献上带血的祭物，于是蒙神悦纳。凡是要靠自己行为向神换取救恩的，在上帝的面前是可憎恶的，是行该隐之路的人。一个罪人得救完全靠神的恩典，人没有丝毫自己的行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算数的。得救以后应当行善，但也不是靠自己行善，乃是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从我们里面行出善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讲到如何我们得救以后，接下去第十节就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我们没有得救之先，行为对我们的救恩是无份无关的。得救以后，我们是神的工作，神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譬如说，有一个讨饭的孤儿在街头讨饭，又冷又饿，忽然有一位百万的富翁走过来问他说，孩子啊，你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他说，先生啊，我无家可归呀。富翁又问他说，你的父母在哪里呢？他说，我没有父母。这位富翁就大发慈心，收他做了儿子，又带他到律师那里立孤儿为后嗣，将所有的财产全部给了这个孤儿。这个孩子从孤儿生到富翁的儿子，在这以前他什么都没有做，完全是恩典。但是今天既然做了富翁的儿子，就应当弃绝从前讨饭的生活，过百万富翁儿子的生活，和他现在的地位相称。行为不能叫他做富翁的儿子，但既然做了儿子，就应当过儿子的生活。如果有人问你，今天讲的是启示录第十八章，为什么讲救恩呢？因为好多基督徒没有得救的把握，因为没有缺知宝血的功效，不知道主耶稣的救恩是何等完全，因此就没有救恩的喜乐。有的基督徒把律法和恩典混在一起，就好像加拉太人要守节期、日子、受割礼。保罗用整卷的加拉太书和哥罗西书将律法和恩典讲解清楚，将行为和救恩分别清楚。近代的安息日教会就是把律法和恩典混在一起，他们也讲信耶稣得救，但是说要守十条的诫命，如果犯了一条就是犯了整个十条，如果不守安息日就犯了一条戒，因此就犯了全条。他们忘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已经把十条诫命重新的加重了。比如十诫说不可杀人，主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的。诫命说不可犯奸淫，主耶稣说 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主耶稣所重定的那个十诫没有人能守，所以人如果靠行为得救是不可能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100%是因为主耶稣所做成的救恩而得救。得救以后呢，应当有善行，但是行不出来怎么办呢？保罗又说，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没有良善的肉体怎么能够行出善来呢？加拉太书第2:20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安息在主耶稣里面，息了自己的功，好像主息了他的功一样，时时坚定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第一次听到一个大福音，乃是我们用不着死，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第二次听到一个更大的福音是，我们不用活，乃是主耶稣替我们活。可以得救是完全的救恩，得救以后行善仍然是恩典，是恩典的主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面行善。赞美感谢主。启示录书18:4-5说，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神说，我的民啊，这是何等亲切的话。在这里主耶稣已经是君王，他和自己的百姓说话。主耶稣呼召他的名出来，不要和他一同定罪。这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呼召，跟45篇10-11互相呼应。那你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他是你的王，你当敬拜他。这里是主耶稣跟他的心腹说话，他的名与父家就是世界。主耶稣要他的心腹与世界分别，我们的美貌不是爱世界，只爱主耶稣。主耶稣叫我们从巴比伦的邪教一风出来，从世界里出来，不要和他同流合污，免得跟他一同被定罪。因他的罪恶滔天，全世界都被他的淫风污秽了。神要我们分别出来，哥林德后书6:17-18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里是父亲与儿女说话，神以三种关系和我们说话，叫我们与世界分离，与主联合。对于信异端、传异端的人，老约翰那称为爱的使徒的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也有子。若有到你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待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罪上有分量。这是约翰2:9-11所说的话。启示录18:5-8和21节是神定义要审判大巴比伦以及审判的结果，正如那一位牧师亲眼所看见的，那物质的巴比伦已经毁坏尽尽了，将来奥秘的巴比伦 也必照这个话所象征的要灭亡。末了我们要看，这奥秘的巴比伦是以敌基督为唯一的元首，将来末世要有一个政治、商业、宗教大联盟，这是一个严密的统一性的机构。第一，他是政治的大领袖，十三章第七节说，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将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这一节的经文清楚说出来，他是全世界统一政治的大领袖。第二，他又是商业的大领袖，十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和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这里给我们看见清楚知道，他是世上唯一的商业大领袖，他掌管世界一切的金融。怪不得十八章第九节说，世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化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为虽然这敌基督做霸君统管一切，但是他是一个突出的傲才，在他的统治之下，只要你降服在他手中，你仍可做买卖发财，有你的享受。十八章第十一节说，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再没有人买他们的货物了。因为敌基督的倒了，他所统治的金融也崩溃了。第三，他又是宗教的大领袖，十三章三到五节说，我看见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农，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那兽，说谁能抵着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四节说，有一个大罪人要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圣殿里面自称是神。现在有人推动世界国，有人在联合国提议，世界只有一个帝国，人人都是世界的公民，一个政府管理全世界的国家。我们也看见宗教的联合，有一些基督教跟天主教已经在打交道了，其他的宗教也参加这个大联盟，这并不是意外的事情。商业的权柄要回到中东去，敌基督要用他巧妙的手段说服亚拉伯石油的国家，然后接着石油来控制全世界。以西结书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所提的那个国家要统领一个大联盟去攻打以色列，这国跟他的联盟军一个也不能生还，于是世上没有领导人了。这个时候低嫉妒的要出来宣告和平共存，天下合一，大同世界，于是他就被升为空前绝后的政治商业的统治者。他和他的统治就代表奥秘的巴比伦，像启示录十七章跟十八章所说的，要在一日之内倾倒，主耶稣再来就在眼前，凡精心等候被提的人必不受他的害，因为我们已经脱出了他的疆土。哈利路亚。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思想启示录就到这里为止。启示录第二十六讲，启示录书第十九章。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分享上帝的话语启示录书的时候了。在还没有分享启示录书第十九章以前，我们先要复习一下以前所讲的。在启示录第十四章，我们看见庄稼和葡萄的收割。在启示录第十五章，看见庄稼的收割 是一人被主耶稣接到天上，一同和主耶稣享荣耀。葡萄的收割呢，是恶人受到上帝的审判，被放在硫磺火湖里面，永永远远的受痛苦。第十六、十七、十八章就是讲到葡萄的收割。启示录第十九章是结束庄稼的收割和葡萄的收割。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上帝是何等的震怒世界的大淫妇。这一个大淫妇就是我们在十六、十七、十八章所说的那个奥秘的大巴比伦。奥秘的大巴比伦是代表政治、经济、宗教的大联盟，三大联盟集合在一起反抗上帝。启示录十七章讲到宗教的巴比伦倾倒了，十八章说到政治经济的大巴比伦也倾倒了。这一个奥秘的大巴比伦是包括政教合一，是假宗教的大集团，也操纵经济。将来第一季度就是要操纵这三方面。在第十九章一开始，上帝就宣布这个大淫妇的罪状。上帝是非常的震怒这个世界的大淫妇，大淫妇也是指着奇教异风而说的。在洪水以后就有一个异教出来，那个时候百姓拜邻路的太太，把她当作女神来敬拜，后来演变到早期的教会，在以弗所的地方那些群众所敬拜的女神雅蒂米。那个时候在以弗所，雅蒂米女神的庙装饰的金碧辉煌，吸引了许多人来参观，而且许多人把金钱都拿到这个女神的庙里，最后成为当地的一个钱庄，也控制了经济和宗教政治。现在在各世界上的奇教异风只是换了名字而已，其实内容都是差不多的。现在的天主教也犯了十条诫命当中的一条，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敬拜别神。但是天主教也拜玛利亚，玛利亚她是人不是神，也拜圣徒，但这一些圣徒也是人。约翰二书第七节到第十节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向他问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儿。那么如何来分辨奇教一风呢？第一，就是不承认耶稣宝血的功效可以洗净我们的罪。第二，他们不相信主耶稣的再来。只有一个人能够满足上帝的心，就是主耶稣基督，也只有一个人代替我们接受上帝的愤怒，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3:36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现今的奇教异风都是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像这样的人不要接待他到家里去，也不要向他们问安。这就是启示录书19所说的淫妇，这一位大淫妇要接受上帝的审判，上帝要将他们放在硫磺火湖中，就像19:3所说的。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远。